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抄文。华严重重法界，不出一心。楞严十方虚空，皆汝心内。是知极乐之身，身乎自心，心无界限，则无西无东，去至何所？壮其意会而静，脱旧而新，离一得一，是由属往，名之为往。岂曰从此相比，如世间精诚过意之往耶？解脱所说者，若法界品。解脱长者言：彼诸如来，不来至此，我不往彼。若于愿见安乐世界阿弥陀佛，随意即见。既云随意，则不约一念而生彼国，故知壮其得生，明知往生，实无属往，不往而往，不妨说往。就即而言，非但无往，亦复无生，不生而生，不妨说生。好，请看这一段。这还是针对上面的问答，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在理和事方面加以会通。一般不了解净土法门义理的，常常事相和离体把它打成两截，这叫事和离乖张了。那通达的话，一定要理事圆融，真俗不二的。这里就从理上来说，怎么去理解“去则实不屈”这句话？从华严华藏世界无量的微尘数的刹海，重重法界。一般讲华严都会谈四种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特别是事事无碍法界是华严所独具，具体展开就是华严十学门，这个像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广狭相融，念劫圆融，都是谈这些非常超越性的佛的境界。好，那这个华严经重重法界可以概述为四种法界。四种法界尤其集中在玄妙的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也就是一真法界的表达。那一真法界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当下的自信。所以华严重重法界不出一心，楞严经也在为我们甄别真心和妄心。真心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生死根本，把这个攀缘的心认为是自信，但我们无始以来的涅槃 啊，菩提妙明觉心也当下存在啊。我们常常认贼为子啊，啊，这个执着虚幻的啊，这种妄心的境界，而遗失了啊妙门真心广阔的性海啊。那从妙明真心这个层面来看，就是啊不生不灭的了啊，大方广的啊，在大方广妙明真心之内，它能够含裹虚空量州法界啊，十方无量无边的啊虚空世界，都在我们借啊一念心内。好，就从真心层面来说，极乐世界也在我们心内。既能在心内啊，你往生极乐就等于往生到升到自心啊。那这个自心就是真心了啊，这是广大无边际啊，究竟如虚空的啊，没有空间啊，没有彼此的界限。既然没有彼此界限，是圆融一体的，哪有什么去和来的概念呢？去到哪去呢？啊，去无所去，来无所来，超越空间的概念，啊，这就是这个心啊，没有界限，就没有彼此，也就没有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啊，东西方的空间都超越了。还能去到什么地方呢？啊，所以但是又谈一个往生啊，这就从事项上比况啊，从娑婆的秽土啊，转换到极乐的净土啊，脱离开轮回的啊熟悉的境界，到一个超轮回的啊崭新的世界啊。所以离开娑婆这一个世界啊，到达啊得到极乐这个世界啊，在事项上是否有所往啊，就叫这就概述为他生则决定生了，有往生的概念啊。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又没有从彼向此，从此向彼的一种空间的这么一种转换啊。这里就要注意，一方面是从事项上说有往的现象，从理上来说又不是像我们这个世间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来往的概念啊。所以这些就是谈事项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体即空的理性啊，谈理性的时候一定也不坏它缘起的现象啊，把握这样的中道，你就能够了解这两句话了啊。进一步呢，又用华严经解脱长者的所证的三昧他的境界来表达啊。善财童子啊，闻说菩萨的劝告啊，参五十三位善知识，这善知识都是即位在十住十行啊十回向十地啊等觉这个位置上。参到十住位的第五位啊，叫具足方便住啊，十住的第五位啊，解脱长者。当时善财童子寻觅良久，找到解脱长者啊，就向解脱长者先禀白自己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位置如何行菩萨道修菩萨行啊。那解脱长者就入菩萨三昧门，入到三昧啊，再从三昧里面出来 告善财童子言，啊，善男子，我以入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啊，他得到那个解脱是，啊，这个入出能够入如来的这个啊解脱门，也一个出如来解脱门。就在这样的一个啊三昧状态当中，啊，他就啊能够见到十方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十方各有十佛刹微尘数的如来，啊，见这些如来就是想见哪尊佛就能见到哪尊佛。啊，这里就谈到啊，这个我想见阿耨世界阿弥陀佛，一念就能见得到。那这个见的佛是什么呢？这里面就谈到唯心所现的问题了。这些如来没有来到我这个地方，我的身体也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啊，但是我念头一动想见就能见到，啊，那就解脱长者就当下说，我就了知这个境界，知道一切佛以及我当下能现的心，啊，悉皆如梦，啊，了知一切佛犹如影像，梦中事，镜中影，啊，自己的心就像水，啊，啊，水清就越现，啊，这个从这样的镜中事梦啊，梦中事，镜中像，水中约来看，啊，就能了知一切诸佛以及我能现的心悉皆如幻。啊，心佛都幻如想，啊，所以佛的显现就是唯心所现了，啊，所以离不开当下这一念心，啊，所以华严啊有一个破地狱的偈子，我们每天上晚课都要念的，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有一个公案说，一个地狱堕到地狱众生，啊，蒙菩萨的提醒，念出了这个偈子，马上就从地狱里面出来。啊，所以用这个都能表达我们这个当下这一念心的不可思议，啊，一切诸佛如来的现前不离我们当下一念的心，啊，一切唯心造，啊，这个道理，啊，好，那了解这个道理呢，啊，这个莲池大师通过这些就有一个解说了，啊。既能说随意就能见佛，那见佛也包含着往生的含义，也就当下不约现前一念而能够往生到彼国，啊，所以是从事相上表达他得以往生的这桩事，所以就名之为往生，啊，但本质上这个心是没有边际的，没有方位的，啊，真实来说又无所往，啊，啊，但无所往啊，就叫不往，不往又在现象上又有宛然的往生的事项，这叫不往而往，啊，也不妨碍在熟地层面，在缘起法当中来说往生这个概念，啊。但虽能在缘起法说有往生，因为众生当下还是缘起法，它还是生灭心嘛，它还没有办法切入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里面嘛， 啊，所以事项上还是要谈往生。但就往生这个事项，你在描述的时候，你还要了解它的本质，就之而言，啊，就它的根本而言，啊，不但没有往生概念，也没有啊，非但无往，亦复无生。啊，无往无生，啊，无往无生，但不生而生，不生是本体，生是现象，不生是真谛，往生是熟谛，啊，真熟二谛一定要圆融，啊，事和谛一定相悖，啊，所以不生而生，但也不妨碍描述为往生。好，请看下面述文。问斗帅内院，昔人亦愿往生，今何便是极乐？答：因难易故，尽圣烈故，祖师之故。又问：圣莲花世界，其圣超极乐，何以不往？答：乐邦在近，不因求远故。超文：问意盖为弥勒亦现在说法，内愿亦清净庄严，而不求生，当是何故？答：有三意。一，因难易故，凡身斗帅，必自断功德，堪于圣流，非若极乐，但求生者，尽愿成就，即可如愿。无论或业，昔庄师为内愿一生，良以斗帅之离人世，可计有寻。极乐之去娑婆，利多佛刹。彼论地，不论因；今论因，不论地。一歌有曲，然就极，就极而论之。庄师为当时一类之机，此经乃万世常行之道耳。好，请看这一段。这个问答呢，啊，是谈出了佛教传到中国以来，净土法门，它不仅仅是指阿弥陀佛的净土，还有啊弥勒菩萨的斗帅净土，啊这个啊阿除佛的啊这个净土，啊这个香积国的净土，它有很多十方诸佛都有净土，啊那比较啊比较有主流的啊。就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现在他问的是弥勒菩萨的内愿啊，往古之人也有愿往生的，那为什么今天偏偏只是往生极乐世界呢？啊，昔人确实弥勒啊，这个经典也有上生心下生经。啊，弥勒菩萨跟我们这个世间也很有缘分，求生弥勒内院的人也不少，啊，这个道安法师啊，他就是发愿求生弥勒内院的，啊，还有玄奘大师啊，包括白居易呀，他早年也是求生斗帅内院，啊，从敦煌时 敦煌石窟还有很多石窟造像来看，造弥勒菩萨的像发愿求往生的啊也不少啊，有时候会把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也混淆去看啊，造弥勒的像啊，同时把它回向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从极乐世界再跟着啊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再下来啊，圆成圣道啊，有种种的发愿了啊，这都看这些照相的啊回向文都能看到我们啊古代中国人啊对这种净土的情怀，以及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的认知程度。我们看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啊，说他就是啊云门事件了啊，这个是51年52年啊，这个一个很大的事情啊，这个有人诬告寺院有敌台，有电台，有武器啊，还有很多啊逃亡的军官等等，那这个政府呢就包围了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出家人就被拘谨啊，受到拷问啊，这个虚云老和尚在这里就也挨了打啊，那挨打都往死里打啊，这个用铁棍呐、木棍呐 啊这个，那这个虚云老和尚这被打得奄奄一息，甚至被打人的人觉得已经打死了啊，就呼啸而去啊，这个虚云老和尚这个昏昏沉沉啊，这个在床上躺了啊若干天啊，有天醒过来，夫人对侍子说：“赶紧记下来，说我刚刚到了弥勒内院啊，弥勒内院啊，见到了弥勒菩萨啊，在那里也见到了一些原来的同参道友啊，其中啊是列了一些了。”啊，我看比较知名的就是有止波尊者，还有独体法师，独体就是建岳法师啊。他在那里觉得那个富丽辉煌啊，在那里听了一座法啊，弥勒菩萨就说你还得回去啊。他说我不回去了，这个下面太苦了啊。不回去弥勒，你的事还没办完啊，这个，哎，他到那里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啊，但到底是有多大的真实程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反正至少他有这么一个经历啊，实际上自古以来这些法相为师中的这些啊学人。他们会发愿求生弥勒内院，去亲近弥勒菩萨啊，比如像玄奘大师啊，啊魁寂大师啊，啊这些都应该是在弥勒内院的，啊，这叫昔人意愿往生。但为什么后来的净土啊，主要针对着阿弥陀佛的净土，啊，现在一讲净土法门，自然绝大多数人都。啊，都是指向阿弥陀佛的净土呢，啊，所以这里就问是什么原因，啊，莲池大师在这回答有三个原因，啊，就是因，就是往生的因行有难有易，这第一；第二，往生的境界有胜有劣，啊；第三，亲近的教主啊，有道家。还有没有道家啊，有在处在师位，有的还处在啊还有待圆满的位置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问啊，既然净土最优，那在华严经讲圣莲花世界啊，那就啊超出极乐世界多少多少倍，那为什么不求往生呢？啊，这里回答啊，极乐净土 离我们娑婆世界很近啊，不应该求得啊很远的地方啊。这些可能我们现代的人一般不会问出这些问题啊，说明古人还是通达宗教啊，很多经典都读过啊，他才会问出这些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啊，对这个求生极乐净土而不求生斗率内院这个三个原因。问话的意思就是说，弥勒菩萨现在斗率内院啊，是等觉菩萨等待下生成佛的啊，现在也在斗率内院啊讲经说法呀。啊，无着菩萨曾经啊，这个都上到天上斗率内院去听过呀。啊，他的《瑜伽师地论》就是这个听法的一个记录啊，啊，那斗率内院他也很清净庄严呢，啊，为什么我们不求往生？这里是什么原因呢？啊，回答有三重含义：第一是往生的因行有难有易，虽然斗率内院在我们欲界啊。这个离得比较近啊，但是往生到斗率内院的门槛还是蛮高的啊。弥勒上师经讲一定要行众三昧啊，修行众多的三昧，身若正定，你有啊正定正受的能力啊，才可能往生啊。所以这就谈到凡是生到弥勒内院的人必须要断惑，有断惑的功德啊，堪于圣流啊，堪于圣流，那在小乘至少是出国，在大乘那实性位都是青毛菩萨，那破一品无名的啊法身大士才堪圣位啊，他这样就往生的条件还是挺高的。他不像极乐世界，你只要发愿求往生啊，这个具足信愿称名啊，这个深信切愿即得往生啊，就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断烦恼啊，可以代业往生啊。并且阿弥陀佛还有临终前来接引的大愿，那弥勒菩萨没有发过临终接引愿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往生极乐世界容易啊，往生弥勒内院还难啊。那这个唐代的玄奘大师，他求往生弥勒内院也说啊，内院容易往生啊，这是他的角度不一样。他是认为啊，斗率内院离我们地球啊比较近啊，我们是啊欲界天的地居，那上面呢就四天王天、道地天啊、夜魔天，第四天就斗率天啊，是欲界的第四重天啊。那相比啊娑婆世界之外的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极乐世界相比，那就算近了啊。极乐世界离娑婆世界那是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啊。所以玄奘大师从这个区域的角度、距离的角度认为啊，内院容易往生。但这里啊，他只是从距离，没有谈到往生的条件啊。现在从往生的条件因行来看啊，不谈他的距离，从因行来看，哎，极乐世界容易往生，弥勒内院还反而难往生啊。所以啊，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啊，这个义各有取。 都不能说它错啊。这个，但就近而言呢，这也是选择哪个净土也跟缘分有关系啊。玄奘大师啊，他是啊法相中的啊祖师啊，弥勒菩萨是相中之祖啊，所以玄奘大师常常在禅定当中啊见到弥勒的圣像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愿意往生斗率啊，并且平时也常劝人修唯心是定啊。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对弥勒内愿有缘啊，由于他相应，他也觉得容易往生。但是《阿弥陀经》啊，就不是专指特定的一类机了，它是三根普毗力顿全松面对九法界众生而施设的，乃是啊万事常行之妙道啊。所以这就是啊要理解这么一个道理，你不能说哦玄奘大师也求往生，我们都应该求往生啊，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好，第二个就啊，第二个还没有念啊，看下面抄文。二净胜劣者，内愿不约三界之中，极乐出过三界之外，极乐宜城尚无女人，内愿外身便有五欲，故曰下身优胜天宫也。三祖师之责，弥陀原万德之国，以正如来，弥勒称补处之尊，优具等觉。经云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则弥勒方于观音世智同是导师之策，曰师之也，故见弥陀即见弥勒，见弥勒未必见弥陀也。又古德有云，先生西方后生龙华，亦大有理，偏求极乐不亦宜乎？好，求生极乐净土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往生的境界有胜劣的差别啊。前面谈往生的条件，你的内愿比较高啊，那比较高是不是又是最好的地方呢？还又不是最好啊，你的内愿它还在三界里面啊，还属于欲界的第四重天。那极乐世界呢，它是三界之外的至极清净的啊地方。那欲界天都有女人呢啊，有女人呢就有欲望啊，所以不是说无着啊天亲狮子觉三兄弟出家开始都发愿求生弥勒内院，甚至共同约定谁先到弥勒内院见到弥勒菩萨赶紧回来报个信啊。结果狮子觉呢就首先原籍呢这个无着和天津等了好几年啊没有回音啊，没回音第二次是说天亲啊菩萨啊圆寂了。圆寂呢无着呢等了三年天亲才回来。啊就问天亲菩萨，你这个怎么这么久才下来啊？这个天亲菩萨说，我就是到了弥勒内院听弥勒菩萨一座法，听了一座讲法，然后绕菩萨三匝就赶紧下来报信了。啊在天上时间很短 但是天上时间短，人间时间长，所以一晃就是三年，啊。那那个无著无菩萨就问啊，师是觉现在在哪里呀？啊，那天津菩萨说啊，他还没有到弥勒内院呢，在弥斗率天的啊外院就被美丽的天女们包围了啊。啊，享受微妙的五欲去了，啊，你看这里面很危险了，啊，狮子觉也算小菩萨，小菩萨尚且啊过不了五欲的这样的关了，更何况我们业力凡夫啊，都一到那里啊，500个天女把你围得团团转，啊，这时候一看，个个都婀娜多姿啊，那骨头都酥了，脚也迈不动了。那就不往前去了，往往这个情况啊。但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你就升到边地夷城，它也是啊莲花化身，没有女人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就是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身，也胜过往生到天堂啊。啊，这个天堂在经典当中讲，升到天上固然天天很快乐，微妙的五欲，但是它容易放逸懈怠，啊，沉湎在这种啊享乐当中，升起不了向道修道之心。等他天福享尽，啊，绝大多数都要堕到三恶道。所以从修道解脱的层面来说，啊，升到天上的天人是很渴望到南阎浮提转身为男子身，出家做比丘，修行道业了。啊，所以啊，这个啊境界有升有跌。那第三呢，就是啊教主啊水平有差异，啊。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啊，圆满一切功德，是修行到啊顶位的啊圆教佛果的一尊佛，啊，以亲证如来藏所有的啊信德。那弥勒菩萨他还叫一声补处菩萨，啊，一声补处菩萨就是等觉菩萨嘛。等觉菩萨他还没有圆满究竟，啊，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破，啊，对实相的真理还是像隔沙看月一样，还有朦胧之处，啊，就是佛的四种称号正遍知，他还不属于正遍知，啊，直到等到他下降诞啊龙华三会啊之后。他才成为正遍知啊，成为啊佛陀啊，所以这个亲遍菩萨说啊，这个就说弥勒菩萨还不是究竟圆满的啊，这个智慧，等到龙华三会之后，才去向他问法求法，比较稳妥一点。弥勒下生经啊，详细的介绍弥勒菩萨啊，他的出家之日，他的降诞那时候在人寿平均80000岁的时候，啊，弥勒菩萨会选择婆罗门的种姓降诞，啊，然后啊，在龙华树下，就是那个树叶像龙一样的形状，就是龙华，啊，在那里。龙华树下啊成佛啊，然后就叫龙华三会，就是三次的讲经说法啊，第一会就能度96亿众众生啊，这些众生是属于释迦牟尼佛啊佛法当中造佛像的人，这是第一会得住的啊，所以大家有个机会照阿弥陀佛像，不要放过啊！如果万一不能往生，龙华三会第一会就给你度了啊。 第二会是度94亿众生，是啊，迦叶佛时五种法师啊，就是读诵大乘经典的法师。第三会就是度92亿众生，是释迦牟尼佛依法当中共生的众生啊。所以你看三会说法就度这么多众生啊，那时候众生根基很利啊，当下就能得到解脱了啊。虽然如此呢，这个他现在还属于补处菩萨，但我们前面看极乐世界往生者都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啊，就是极乐世界像弥勒菩萨这样水平的人，那是无量无边阿僧祇数很多啊。那从净土经典来看，以及无量寿经来看，弥勒菩萨跟净土法门因缘甚深。无量寿经的后半部的当机众，就是以弥勒菩萨做代表。而在无量寿法会上，释迦牟尼佛殷勤郑重地把念佛法门付嘱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也是殷重地接受了这种嘱托。从这经文我们就可以断定，弥勒菩萨在龙华三会也一定会宣说净土法门啊。而且弥勒菩萨他在无量寿会上就已经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弥勒菩萨他的报身也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样，就在阿弥陀佛的旁边啊。既能就在阿弥陀佛的座下，那阿弥陀佛就是师、导师、教主，弥勒菩萨还就是座下的菩萨眷属、弟子啊。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能在极乐净土见到弥勒菩萨。而且你想到斗率内院见弥勒菩萨也很方便，你到了极乐世界就得无生法忍，就能分身善引的神通就来了，你想到弥勒内院也很容易去，想跟弥勒菩萨再到这个世间龙华三会随他一起下来也很方便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就能见到弥勒菩萨，但是见到弥勒菩萨未必能见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啊，这个啊优劣的关系了啊，这个教主殊胜的关系了。所以古德知道这个关系，就有一个啊名字的啊选择，就是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后啊，然后再生龙华三会，这样就比较保险啊，就有啊真理存在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门一心求生极乐净土啊，就是最明智的选择了。好，请看下面。圣莲花者，详见前受命文中，今为华严教论国度，说婆之后，即云极乐，远之又远，直百万阿僧祇世界方曰圣莲，则极乐 邻邦，圣廉者下于也，欲如月积无人，举足积无，舍无不往，则远目眼勤，获益甚矣。好，看这小段啊，把这小段。这个就是第二问啊，问题就是说，圣莲花世界啊，超圣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往生？这是《华严经》啊，受量品啊，第三十一品受量品所表达的，啊，就是啊，新王菩萨啊，蒙承蒙佛的威神，来较量刹土的优胜。啊，新王表明他的一种解脱的境界，啊，他在这个法会上。就告诉与会的诸菩萨言，啊，这个佛子啊，此娑婆世界中，啊，释迦牟尼佛一劫，啊，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刹为一日一夜，极乐世界一劫与袈裟床世界。金刚坚佛刹为一日一夜，袈裟床世界一劫与不退阴身轮世界为一日一夜，啊，然后就写了很多啊，这个列了很多这样的一劫一日一夜的较量啊，如是次第乃至过百万阿僧祇世界，最后世界一劫，于莲圣莲花世界贤圣佛刹为一日一夜。那这个比较呢？大家看这个经文，娑婆释迦牟尼佛的佛刹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一劫的时间相当于极乐世界一日一夜的时间。也就是说它的我们时间长，极乐世界时间短，说明极乐世界比我们这个刹土殊胜。在华藏世界的二十重世界海的阶层当中，我们跟极乐世界都属于第十三层啊，第十三层又由十三佛刹微尘数佛啊刹海非常多的世界啊，这些世界也有胜劣的差异啊。那极乐世界比我们殊胜，但是极乐世界跟袈裟床世界相比呢，啊，极乐世界一劫相当于袈裟床世界金刚坚佛刹唯一的一夜。如果这样比论的话，那袈裟床世界金刚坚佛刹又胜过极乐世界了啊。那这个啊，从一劫和一日一夜来比较，不退阴身轮世界又比袈裟床世界要殊胜了。他次第的这样较量，过百万亿个世界，最后一个世界，最后一个世界跟啊莲圣莲花世界相比，又远远不如。那最后一个世界就更殊胜。这就叫圣莲华世界，就在这个圣莲华世界啊，贤圣佛刹、普贤菩萨，以及啊与普贤菩萨同行十大愿王的这些大菩萨，都充满在这个圣莲华世界里面，啊，这表明这个圣莲华世界是啊菩萨皆为啊。顶位的菩萨所居的地方啊，那这个他所证的是平等的法界啊，刹海平等，数量啊无量无边。好，那这个经文现在通过这个较量啊，就提出问题了。 那你只求生极乐世界，不求生圣莲花世界，应该圣莲花更殊胜，我们应该求生最殊胜的。好，这里就是诸佛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在这里啊。极乐世界离我们最近啊，圣莲花世界离我们有百万阿僧祇世界这么遥远的距离啊。那就比如啊，这个越国的人啊，越国大概属于啊浙江一带，叫越国啊，越国原来啊，这个吴国属于江苏一带，他们和越国和吴国很接近啊，交界啊，越国的人遭到了饥荒啊，他要到哪里去逃荒要粮食呢啊？哎，知道吴国啊是大丰收，他很快就能到吴国去，举足就到，所以他会选择到吴国。如果他不选择到吴国去，而要啊听说燕国、秦国啊啊很啊很丰收，他会选择吗？啊，燕国就相当于现在的河北一带啊。这是指那个战国时期的区域概念啊，秦国相当于陕西这一块啊，那一个啊浙江人，就像浙江人啊，他遭受了饥荒，他一定选择到江苏，而不会选择去河北或者选择到陕西呀。尤其在传统社会，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要步行呢啊。所以如果你舍就近的吴国不往，而去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不是迷惑颠倒到极点吗？啊，用这个来比况，我们是饥饿的人，赶紧到一个解决饥饿的地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邻居啊，所以就直接去极乐世界，而不要去百万亿阿僧祇世界的很遥远的地方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书文问：见有一生念佛，临终未必往生，何也？答：良由一生念佛，未是一心念佛故。超文：悠悠之徒，一生念佛，所谓虽不懈怠，亦不精进，未能一心，故不得生。若果真实用心，而未存一，虽今世不生，亦直生因，必于来世成就三昧，而得生彼。如梵网云：不得戒，而得真一受戒。宗门为才出头来，一闻千悟者是也。圣悟借口曰：某某念佛，徒劳无功，遂榜圣教为不足信。好，看这一段。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啊，我们见到一些人一生啊一辈子都在念佛，但是临终啊未必都能往生啊，这是什么原因啊？那这个问题可能古代有，现代仍然存在啊。吃斋念佛念了很多年啊，临命终时呢啊，这个贪生怕死啊啊，种种纠结啊。我听一个助念的，他谈他的感觉，确实帮人家助念很恳切啊，阿弥陀佛赶紧接他走啊，那恳切自己，一到轮到自己身上了，那就另外一种情况了。 有个人念念念没有往生，然后师父很高兴说，哎呀，这是幸好我找到个中医啊，要么我差点往生了 啊。他这个话就是对别人你赶紧往生，很恳切也是，哎，到自己身上我差点往生了啊，不容易啊。他在生死之际这种身见我执啊，想活几天想活几年的心还是断不了啊。于是他就这个愿就没有成就啊，也搞得像一般人一样，哦，我要治疗，我要想方设法，我要怎么回事啊，知道是没有办法了，无可奈何了啊，那就试试看吧，能不能往生。就是他整个生命对往生这个心目的心态缺乏，这样你怎么能够感应到弥陀的愿力呢？啊，所以真的你平时不解决身心切愿问题，信愿不过关，你临终还真的是不可能往生的。啊，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呀，你的念头当中感通不上啊。啊，所以古代有，现在仍然有，所以莲智大师回答啊，这个原因存在啊，虽然他是一生念佛，但未必是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就是具足身心切愿的念佛啊，具足身心切愿，他在功夫上也能上路啊。如果他口头上说往生，内心有很多的世间上的牵挂不能斩断，他就可能往生不掉啊。这里下面就讲悠悠之徒啊，泛泛悠悠的念佛啊，对念佛不是恳切到救命的那种情况，就生死心不切啊，泛泛悠悠，有时间念一念，有空念一念啊，但我世间的很多事业要做啊，五欲享乐也不能放弃啊，泛泛悠悠啊。这种人虽然一辈子他也念念佛啊，平时也念一点时间，但是你让他精进念也做不到啊。你让他打个精进佛期，他会有很多理由，我这个事情没有干，那个事情没有干啊，所以他在功夫上就很难啊上路，所以这种人就不能往生了啊。如果他真实的用心念佛，虽然还没有啊得到啊一心不乱啊，但具足深信切愿，真为生死非常恳切啊，感通佛地也都能往生，不一定要一心不乱啊。但如果你真心啊，真实用心，虽然功夫不上轨道啊，或者虽然今生往生不了，但也种植了来生多生多劫之后往生之因啊，也必定也能够在来世成就念佛三昧而得往生啊。这就啊表明你只要念佛功不唐捐啊。这里就引用梵网经的话，梵网经啊第四十一条戒就是唯利作施戒啊，就谈到有犯了众戒的啊，他怎么办呢啊，能不能再重新受戒呢？那要教他忏悔啊，忏悔破戒的恶业啊，一七日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一年啊，这忏悔把这个啊罪障忏掉的要有内相啊，或者见光见花，或者见啊佛啊摩顶啊，这些内相表明你忏罪忏掉了，否则你虽然忏 但是还没有这个对象啊，就虽忏无益啊，这个现身他也不能得戒啊，不能得戒体。虽然现身不能得戒，但是由于他有啊自身忏悔的这个行为，他还是有作用，就是而得真一受戒啊。真一受戒的意思就是做来生啊受菩萨戒的殊胜之因啊。那这个你曾经有过忏悔啊求戒体的这种行为，虽然啊今生不能成就，但下辈子哎他就有缘遇到受菩萨戒，那心生欢喜，他就很容易去受这个菩萨戒啊，这叫真意受戒。好，那这是戒律里面是有这个功不唐捐了啊。那在禅宗啊，你参禅参话头啊，这个精进办道啊，虽能啊当生没有开悟啊，但是转生之后，由于他前世参禅的经历，他的悟性啊智慧就很深厚啊，那就能够根基很利了啊，一闻千悟啊，闻一知十啊，这就是他前身有参禅的慧根啊。好，所以这些呢啊，千万不要由于说他念佛今生没有往生，你就说他徒劳无功啊。他一生念佛啊，泛泛悠悠念啊，也是有作用啊。有作用就是他来世或者多生多劫之后，他这个一生泛泛悠悠念佛的这个种子终究成就啊。所以你不要啊说他就一点用都没有，就形成诽谤圣教啊，说圣教净土法门所说的就不足以相信啊，这是啊这个不能随便这样说的啊。从中我们都要有经验教训啊。确实你念佛，你念念佛你就能够决定往生吗？啊，念佛是一行之道，但是又不是泛泛悠悠所能成就的啊。从很多助念的经历来看，真的助念很稳妥有内向往生的不是很多的。泛泛悠悠的人念佛临命终时，还真的就是啊无能感通佛力，然后啊随业的牵引去轮回的啊。啊，所以别人有的人说哦，十念乃至一念都能往生，我已经往生了，也说得太轻巧了啊。你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八个字，你真的落实下来吗？你真的有自诚心了吗？你真的信心到了100%的份上，自信，你真的对极乐世界往生一往情深，欢喜踊跃，大喜变永心，自要都不一定了。你不一定怎么说你十生一生就能往生了啊。所以这个信愿是要通过我们啊闻经熏习，特别是我们恳切念佛去达到的。真的是你就这么容易往生，那些祖师大德示现啊，一天要念50000声70000声100000声啊，尽行受就这么念，拼着一生做个呆汉去念啊，这个东西啊一定是不能等闲啊视之的。信愿行三之良一定要具足的啊。现在都有些人把往生看得太容易了啊，念佛啊不是很加强力量的，这都是有问题的啊。 但是同时也不要把往生看得很难，所以这个话就是一定要非难非易，既难即易呀、它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里面啊。好，请看下面。称理则自信无形，是不颠倒意；自信无垢，是生极乐意。超文：六祖云，物有一物，无头无尾，无背无面，是则求于正相尚不可得，将以何无而名颠倒？般若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垢不净，是则求于净相尚不可得，将止何处而号娑婆？不颠倒处，全身作极乐莲台，颠倒财身，应念住娑婆国度，即心即度，即度即心，西方去此不远。好，这是对这段经文消归自信的法义上的把握前面这个经文就是世人忠实心不颠倒，既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在这一句经文莲池大师给予了非常详细的注解。最后就是消归理性来看这个心不颠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描述我们的自信这个自信就是妙真如性无有形象这个般若心经特别谈到无相的问题这个只要是有境界之相，都是颠倒的心、捏湿的心所显现的虚妄的境界。那从真如自性的层面，它是无相的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异相，非一异具相，就是离世具。这个自性它是圆融的超越性的不二的，所以它超越了一切法的差别之相既能没有差别之相，没有分别，就是没有颠倒妄想的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心不颠倒就是指我们当下的自性，这个自性无形无相。那临命终时我们心不颠倒，他在这里给我们传达一个这样的信息，就是阿弥陀佛前面一句是谈阿弥陀佛现前，于诸圣众现在其间现在其间禅定我们心不颠倒也是说明阿弥陀佛现在其间他的那种光明的铸造直接作用到我们的妙明真性因为那个光明就是法性的光明，就是真如自性显现的光明那个光明就是无形无相的但又是它是在照用上跟我们产生直接感通关联的，所以这光明启动显发了我们本具的妙明真性，于是我们就心不颠倒如果我们是在捏湿的心的范围当中，就八识的心的范围都是颠倒的所以一念无明生三系，无明的捏相，无明的境界相 差别相，这都属于颠倒的范围。那我们心不颠倒，说明是我们无啊这个自信，真如自信的显现。啊，好，那生极乐，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个生极乐是在就近义上来说，是表达我们啊无有垢染的自信。啊，所以自信无垢是生极乐的法义。啊，垢就是垢染，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种种的根本烦恼、随烦恼，这都是对我们妙真如性的一种污染之法。啊，那这些染法都是我们的苦因呢，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一出来啊，它就是污染我们的真性啊，就是阿赖耶识落下的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呢啊起现行就会啊自然就为恶果啊，你的因念头是恶，结的果就是恶果，你的念头就是苦的啊，结的果也是苦的啊。那这个生极乐，极乐是什么呢？就是啊，就近超越的境界，离开苦乐对待的境界。所以我们涅槃自信当中那种常乐我净的乐是我们本具的啊，所以谈生到极乐就表达我们无有离开一切垢染的，出离了种种烦恼障碍的那种清净妙明的啊那种啊心境啊，这种心境就是极乐的意思。好，下面又引用中门下啊六祖慧能在坛经里面所表述的这样的自信，那么表述呢啊，他表述物有一物，无头无尾，无背无面，啊，这都是啊表达那个自信的一些法语了，啊，没有头没有尾啊，没有面对和没有违背啊，没有啊，面就是正的这一方，背就是反的一方，无正无反了，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自信呢。它是离开一切方属，离开一切颜色，离开一切时间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一物就是指当人的自信，你求于正向上不可得啊，因为这里这个自信是离开对待的，离开对待你就不能正面说它是什么，如果说它有个正啊，就必然会有个倒跟他相反的东西来跟他对待啊，如果有一个对待你说有个正向啊，那你跟一个倒向又有什么两样呢啊，那自信是无正向无倒向，这才叫真不颠倒啊，所以就求于正向上不可得，将以何物而为颠倒啊，又离开对待法啊，这里再引用般若心经啊，也是我们每天所念的啊，这个就是描述我们当人的自信啊，是主法空相啊，这个主法是包括一切法啊，色法、心法、凡夫法、圣贤法啊，这个涅槃法啊，这些啊，这些法它都是缘起的啊，缘起无自信，当下本空啊，毕竟空无所有啊，所以叫主法空相啊， 这个诸法空相在表示它不垢不净啊，不垢不净，没有垢染，也没有清净这个对待啊。于是在这个自性层面，你求于镜像上不可得啊，因为你有这个镜，就一定你有这个正面描述这个镜，就马上会有一个垢啊，垢染跟它来对待。如果你有这个清净之相，那与垢染之相又有什么差别呢？啊，所以在自性层面就得要把这个对待给它化解，叫不垢不净，没有净也没有垢，这才叫真正的净土。好，所以就从自性究竟层面来说，你镜像上不可得，又到哪里去啊？去说有娑婆世界的污秽之相呢？啊，那既然没有污秽之相，不垢不净啊，这就是不颠倒处啊，不颠倒处就是我们当念的自信啊，你当念的自信现前啊，你全身可就坐在了极乐世界莲台上啊。极乐世界的莲台就是妙明真性在相上的表达，它就这叫心境之佛土境。你只要有这个心境，就是妙明真心，它自然跟极乐世界的庄严啊有同勾对应啊，所以你就啊不颠倒处。这就说比如说我们读梵奇啊处世大师的那个净土诗，他切入念佛三昧，见到大莲华阿弥陀佛像，这时他就知道啊，处处都精行在琉璃地上啊，极乐世界跟我们不隔纤尘啊，当下全身坐在极乐莲台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坐在极乐莲台，只是说我们在颠倒状态当中隔开了啊，所以我们颠倒啊，颠倒妄想才升起来，当下就坐在了娑婆世界秽土的这种境界啊。所以即心即土，即土即心，这个心土一炉，我们是生灭的心、污秽的心啊、贪嗔痴慢疑的心，感召的就是娑婆世界的秽土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心和土是同构的啊，由这个土的状况知道我们当下能现的心啊，由这个心，我们也能推测你所处的刹土的情形啊。所以从妙明真性不颠倒处的这个层面来看啊，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啊，表述为去此不远啊，离此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并不远，绝对不是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这个距离，它就在当处啊。这就是从究竟的理性的层面来表达的。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佛，我见舍利，故说此年，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度。书文是利者，指上见佛往生，此言者见思大利，故说此一心持名之言也。不愿往者，则孤佛说，是为第二重劝。超文：无利益于佛所不谈，持名即得往生，于诸众生有大利益，故佛说也。 良友以德往生，己德往生，是名至理。身彼国矣，闻法得道，还能广度无量众生，是名利他。具施二谛，故云大谛。第二劝者，初言众生闻者，只是得闻彼国庄严圣庙，故其愿要，未为如何得生。今出其由，年一心持名，佛来接引，遂得生彼，则愿当一切，故云二劝矣。故云二劝。好，先看这一段。好，这是这一大段的第四小段，就是总结性的劝勉经文，就告诉长者舍利弗，我见舍利，就是我见到这释迦牟尼佛自称我见舍利，念佛往生净土种种利益是故宣说这样的言语若有众生，如果有有缘的众生闻到这样的说法，就应当发愿生彼国度这是第二重的劝愿。书文就对这个经文解释的这个事例，先看看事，就是前面所表达的，这是指示代词，前面所讲到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真庄严，这是他的依报再就是谈正报一真庄严描述之后就劝发愿去往生。那往生有什么利益呢？就能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能得阿毗跋致，就能很快就近成佛就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全体一真庄严的受用所以这个法门就是令我们一生待业横超就近快速成佛的法门，这是惠于众生真实之大力的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亲证法界的奥秘就是知道净土法门这样的利益第一就是能够自持名号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能够快速成佛这样的大利益所以就说出这个你要一心自持名号这样的言语这些都是苦口婆心了再三宣说，不断劝愿。如果我们闻到这样的说法还不发愿求往生的话，那真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的婆心宣说所以这是第二重的劝愿。那佛说的每一句法语都是经口所宣都是有利于众生的语言佛不会说没有利益的语言所以说佛无利益众生的语言，佛是从来不说的那在阿弥陀经不断的在谈往生得利益的事情，这就佛深刻的了解这个自持名号就能大业往生，横超三界快速成佛，这对于一切众生有极大的利益所以佛是无问自说那无问自说，这是佛的大慈悲心了，是深刻的了解这个法门能够令众生圆满自利利他的菩萨大恨。 啊，如果你闻信这个法门啊，信愿成名，就能够当生往生净土，这就能够自己自立呀。啊，你说我们这一世末法的时代众生修行，怎么叫成就？怎么叫解脱？你今生能够蒙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成就，就是大圆满，就是大解脱啊！这就是就近的真实的利益，自己得到的利益。好，那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花开见佛啊，闻种种的正报依报讲经说法，就能证到无生法忍，就得道了啊。这得道还是得真实之道啊，你正得到无生法忍啊，如来藏性的性德现前啊，你的福德智慧神通辩才都显现出来啊，就能有能力啊，道驾慈航，分身到他方世界，在五浊恶世啊，这个示现种种身份啊，来广度有缘的众生。龙树菩萨说，如果没有证到无生法忍的菩萨，想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从中就深切的表达，往生到极乐净土见阿弥陀佛的无生法忍，作为广度众生前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啊，我们啊，有些修行人确实有大乘的种性，他不了解这些利害关系啊，发愿想在这个娑婆世界生生世世度众生啊，志愿虽能宏大，但是你作为业力凡夫想度众生，无有是处啊，度不了啊，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好，所以我们要完成自利利他两种大利益，就得要闻信这个法门，就得要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勉啊，所以能够这样啊，就叫大利。这第二番劝愿啊，这个开始第一番劝愿只是啊，众生啊，这个啊，闻到啊，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的圣妙啊，就升起了愿要之心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知道怎么才能往生啊，那现在就给出往生的啊原因，你只要一心支持名号，阿弥陀佛就前来接引啊。这个前来接引很重要哦，如果不来接引，我们自己想去很困难。这个接引愿是代表着阿弥陀佛无微不至的啊，关爱众生，要令一切众生安稳到极乐世界的这种悲智啊。所以我们照的阿弥陀佛像都是接引的像的姿态啊，唯有阿弥陀佛前来接引放光助照啊，我们才能够放心安稳的往生到彼国啊。所以知道我们一心念佛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令我们心不颠倒的话，我们这时候发愿应该是更加的恳切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第二番劝愿的意思。好，请看下面。书文：幼年立则，凡显不愿往生之害，是心厌也。超文：此土修行多劫深沉，不能解脱。今以称名往生，遂登不退， 教其利害，民若执掌，利即逐乐，害即众苦，故当心厌。又我说者，证明无问自说故。见思大利，即为子臣。恐诸众生迟迟失利，故不是请问也。好，又谈这个利啊，我见是利，就是见到念佛往生净土之大利，来赶紧宣说啊。那这句话就暗含着一种意思啊，就是如果你不愿往生，就有很大的损害，于此来啊，这个开示啊，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重要性啊，这种利害关系啊，我们一定要啊比况清楚。前面已经讲了往生净土的利益，再看看他不往生极乐净土的害处啊。就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修行呢，我们不仅是这一世修行呢，乃是无量劫以来也曾经修行呢，但是不得出离呀。 多生多劫啊，生就是偶尔到人天道，成就是古末到三恶道。古末到三恶道的时间长，生到人天道的时间短啊。总之在六道轮回当中，就像啊井筒啊，上上下下不能得解脱。就像善导大师说的，无有出离之缘，自力怯弱，没有一个外面帮助的力量。而佛种从缘生，这个缘在某段时间它是又上升到主要要素啊。那阿弥陀佛在无量劫以来观察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靠自力不能解脱，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名号，作为救度我等众生的强缘，真上缘啊。所以我们遇到的这个真上缘，抓住的这个弥陀名号，就能把弥陀名号的那种啊大愿的功德、大悲的光明啊，给它召唤出来。哎，我们就能衬托弥陀的大愿船，带业往生啊。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不退转位，就是阿毗跋致。到了阿毗跋致，就是就近成佛了啊。那这样来比较，在娑婆秽土修行之难，常常退转啊，轮转不休，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利益之大啊，这种利害关系，民若执掌啊，就是啊，手掌上拿个东西，你只是啊，只是它显而易见了。啊，往生极乐世界就安享足乐。啊，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就备受重苦。于是我们就要深切地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愿心，发愿，愿的核心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好，那佛又在讲我说啊，我见是利，故说此言啊。这个说是无问自说，也是佛观察愚慧的大众能够善根成熟到单合这个法门，佛就不失时机的来宣说，能够相信这个法门，说明解脱的机缘成熟了，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啊，佛就无问自说啊。 无问之说同时是见到了往生极乐净土得到的大利，叫赶紧来陈说，来指示西方净土。这里体会到释迦牟尼佛那种关爱子女的大慈悲心唯恐我们这些众生不能够得到这个法门的利益还迟迟的滞留在娑婆世界失去往生极乐净土得快速成佛之大利，而在这个娑婆世界越来越苦尤其这个世界这是简洁的时代，那道德水平越来越低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战争的危险越来越高众生的烦恼越来越重真是红尘滚滚浊浪滔天所以佛是赶紧要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再滞留在这个地方失去往生之大地，在这里就是呜呼哀哉苦不堪言所以佛那看到我们迟迟不走那这个深切的称为可怜悯者所以不等到与会的大众问，赶紧来宣说好，请看最后书文。称理则自信具足，是利益。超文：事观自信欠少合适，临知体上，弥陀圣众终日现前，常极光中极乐净邦无时不往。奈何佛见是利，众生若盲，佛说是地，众生若聋。虽是劳他金口宣扬，虽虚是一回亲见使得。好，这种从消归自信来看，什么叫利？利的意思就是表法，表达自信具足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具足世间处世间一切的善法所以通过这句经文我们反观自信自信具足一切无欠无余。自信就是妙明真知之体，叫离念离知，离开妄念的这种心体上，它是灵知，灵妙之知，就是佛之见。在这个灵知体上，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即就是无量寿，自信照就是无量光，自信持就是观世音，自信智就是大势至。所以从这个灵知体上的性德来看，阿弥陀佛观音世智终日现前这个常寂光，这是我们的涅槃三德，常次法身，即是解脱德，光是般若德涅槃三德密藏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我们每天睡觉醒觉搬柴用水行走坐卧，这些都没有离开我们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寂光中极乐净土无时不往极乐净土就是常寂光的相状但是佛是限量亲见念佛往生净土之大地，我们众生却有眼见不到，我们是凡夫肉眼， 没有佛的无眼圆明。啊，这就佛能见到往生净土之大地，我们这些业力众生就像盲者，见不到。啊，佛慈悲宣说念佛往生净土之大利，但是我们这些众生业障深重，凡怀疑心重啊，听了听不进去，不相信，就像聋子啊，如盲如聋啊，业障深重啊啊。所以虽然是劳烦啊，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金口宣扬一代十教五十说法处处宣说，但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升起深信切愿持名一往情深啊，求生净土的大愿心啊，这一回这一生一定要亲见，就是念佛啊，见阿弥陀佛啊，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开始得到这个真实之大力。这个大力是释迦牟尼佛限量清净，也是释迦牟尼佛啊慈悲宣说，我们这些净业行人一定要老实念佛，才能够亲见实得。好，南无阿弥陀佛。